弟兄姊妹平安。因为今天安排我分享的题目呢，和上周非常有紧密的联系，所以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还记得上周讲员是谁吗？父母师，对了，那还记得讲题是什么吗？上周的讲题是主日敬拜的操练，所以这周呢，安排我是分享叫周间敬拜的操练，周日和周间敬拜的操练。所以呢，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这份的题目叫做周间敬拜的操练。想跟大家呢，通过三个部分一起来思想。第一个部分讲到了敬拜，所以说再回想一遍敬拜的一些的含义。敬拜的这些怎么里边的一些的意义，然后呢就到了为什么要有敬拜周间的敬拜，还有如何进行周间的敬拜。所以这三个部分呢，下面呢我们就一起的来思想一下。那么我们先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今天是我们要在您的面前敬拜您的日子，就恳求你能够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您就在我们的前边。也恳求你，不管是今天所分享的所听的，都在您的里边，让圣灵来掌管，就求您圣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的心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个人呢，名字叫陶树，树呢是饶恕的树，他被称为呢20世纪的神重用的仆人，叫牧师中的牧师，就是他的信息很多在牧养牧师。他有两本书呢非常的有名，一本书呢叫渴慕神，还有另外一本书呢叫做认识至圣者。这两本书呢销售量都非常的多，牧养了很多代的基督徒。他死后呢，在墓碑上呢就有一句话写着桃树，后面非常简短的几个字，属神的人。他在晚年的时候呢一直在多伦多侍奉，他在当趟的一家的教会叫做 Avenue Road Church 做牧师，而且晚年的时候他的讲道的题目一直是围绕着敬拜。他把这些的敬拜这些题目呢合成了另外的一本书，叫做敬拜的真意。那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有一段呢非常的受感动，一段的里边的话，他说呢，基督的教会已经落在昔日预言的危机之中，我们互相吹捧，自我恭维，欢乐的齐声高唱，我是富足，一样也不缺少。他说诚然，今天的教会似乎没有什么缺乏，但是偏偏就缺乏了最重要的一样，就是没有向主耶稣基督的父，我们的神，献上真诚、圣洁和奉献的敬拜。他说我们所缺的就是没有向主耶稣基督的父，我们的神，献上真诚、圣洁和奉献的敬拜。那什么是他提到的真诚、圣洁和奉献的敬拜呢？从今年的年初一直到今天，我们主日讲台的讲题都有一个系列的有一个主题，叫做源于敬拜。那我们先呢通过我们这些的题目，从今年初到现在这些题目，让我们能够思想到敬拜是什么。记得今年年初的第一堂敬拜，也是源于敬拜的第一讲，就是傅牧师讲的，他讲的题目源于敬拜，是用启示录的一段的经文，他讲到呢，敬拜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基督徒生命的中心。 他说到永恒中，你看基督徒做的事情是什么？还是在那里敬拜，他可以持续到永恒我们要做的事情。而且敬拜呢，是我们对神的最重要的一个的责任。刚才还讲到了，刚才师母领诗的时候也讲到了一个，他说神是我们唯一的听众，前面就说敬拜的重要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而且还叫敬拜的中心核心点是什么？敬拜的核心点是神，不是我们自己。那么呢，读到姚恕的书里头还有一句的一段的事情谈到，他说敬拜和感恩有什么不同啊？大家曾经思想过吗？敬拜和感恩有什么不同？他这里的话，他说感恩呢，还是以我们为中心，但是敬拜是以神为中心。说敬拜的真正的意义，就是把我们的焦点要从我们的身上转到神的身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经常的有些人在说，啊，问一下，今天是谁讲道啊？阿姨说，哦，好好好，那今天我还是有事情，我下次再去吧。有没有听过？其实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什么？这种敬拜的目的，它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是为了神，讨神的喜悦，而是只是看我自己有没有得着。这种的动机呢，就是有些的问题的。其实要知道呢，敬拜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神。神是我们敬拜的核心。在接下来谁在讲？因为我们现在教会有三位的一个组成一个核心来带领，有两位的带领牧师，第一位是谁？在我们中间就已经知道了，傅在恩牧师。另外一位呢 ，Pastor 浩明，崔浩明牧师。第二堂呢，就请崔浩明牧师来讲，他用的什么大诫命里，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用这里来讲的。他讲的是什么？讲的他那个用的题目呢，是用磨字的磨，磨造生命的敬拜。他说敬拜呢，是让你的生命可以改变，在敬拜中带出你生命的变化，从原来我们不属神的，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像保罗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我里边的什么？耶稣基督在活。所以敬拜呢，带出我们生命的改变。接下来是 Pastor Mimi 讲到的是敬拜的大能，在敬拜中可以带出神的能力。因为我们基督徒知道生命的改变，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而是真正的神在我们生命中做改变的工作。敬拜呢，可以带出神的能力。昨天有一个的聚会，那么有位弟兄还在说到这里，分享 Mimi 所说的，当时讲到说要趁着白天敬拜，就是什么，在好的时候要学会敬拜神，好叫你不管白天黑夜都能支取神的能力。那接下来还有几个，就到了上周牧师讲到了主日敬拜的操练。那么今天呢，就是跟大家来分享叫周间的敬拜的操练。在讲敬拜的时候呢，就想起来我自己的一个的事情，就是我刚刚走进教会的时候，这一想，这是2002年、2003年的事情了。那阵我还没有信主。我第一次走进教会，是因着呢，我太太，我跟大家分享过呢，有一次跟我来分享，她说：“哎呀，真的是教会，我学到一些新的东西。”她说：“我今天学到什么？就是学到了在家里头，男人是头，我要顺服你。” 那么呢，我就一感动，我说这教会真好啊，对，我要送太太去教会。那么我是因着这种的原因，我走进了教会。但是你知道第一次我进教会的感觉是什么吗？我第一次进了教会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下次再也不来教会了。为什么？我从上面诗歌开始敬拜开始，哇，我看到他们那种举手啊唱歌呀、啊、那种投入啊，给我的一种感觉是什么？我说又是一个文化大革命。我说这刚刚从那边出来，怎么我又掉进了另外的一个的这种东西里头？等我真正的信了主，我才知道这种的敬拜和以前的敬拜完完全全的不一样。因为原来的敬拜我们是把人当成了神去拜，但是今天我们拜的是真真正正的神。因为神他创造了万有，他拥有万有，一切的美善的源头都在神的里边。这个的神是值得我们敬拜的，当得我们敬拜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敬拜？通过这段的思考，第一个就是神当得我们的敬拜，我们就要去敬拜，没有任何的理由，就这一点就足够了。还有个思想呢，就是敬拜呢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想要敬拜神的方式，而是要按着神让我们敬拜他的方式。你知道人的问题是什么？今年约书亚团契呢一直要学约书亚记，因为约书亚团契嘛，就要学学约书亚记里的约书亚。那么看到约书亚记的最后一节经文，他说呢，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其实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以为这是对的。有一次呢，牧师在解释这节经文的时候用了生命记，他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都是行个人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自己以为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确的。其实你知道吗，人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都以为自己能分辨善恶。昨天以西结团契的同工呢在我们家聚会，大家都有分享，分享到夫妻的关系，我说分享到我跟师母之间的问题是什么，我就说我们之间的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认为是这种标准，但是我认为那种 是那种标准。为什么说这个呢？不是刚刚过了这个情人节吗？过了情人节就讲到了一定要有一个仪式，问题是我自己认为那个仪式已经做好了，但是在我太太心中呢，后来通过我儿子的口分享出来，好像他没感觉到有仪式。所以这种标准，就每个人眼中都有不同的标准。神的敬拜一定是要按着神的标准去做。下个星期的生命树查经呢，是要查出埃及记的会幕的建造。在会幕的建造里边呢，因为会幕就是神设立的与人同在的地方，也是让他的子民来敬拜他的地方。但这里头呢，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说，这里边说他这个建造会幕呢，其实我就说其实啊，神是吩咐摩西去造。摩西是在哪里边学了完备的那些知识啊？在埃及的皇宫里边。但你知道在埃及的皇宫里边，当时建筑最发达的就是在埃及。 其实神可以很简单的说，哦，你给我建造一个地方，表明我跟神的子民的同在，也让他们来敬拜我，简单的一两句就完了。但是你看到圣经里头很多的章节，25章到27章36章到38章里头还有很多的章节，都是很详细的说这个怎么建，那个怎么建，用怎么包，木头怎么用，那个织锦怎么织，非常非常的详细。那有个弟兄跟我讲呢，他说一读到这段的时候就已经糊涂了，读来读去就跳过去了。他问我，你读这些东西是不是也跳过去？我说我以前也跳过去，现在我要给大家分享了就不能跳过去。为什么？在25章8节出埃及记里边都是讲到了很多的这种规则，但是上帝呢在这些章节里头都是说要按照我指示你的样式。这后面有出埃及记的25章9节了，25章40节了，26章30节了，就不说了，很多很多。可见呢，我们敬拜上帝呢不是要按照我们的方式，而是要必须用神的方式来敬拜神。那么怎么知道神让我们用什么的方式去敬拜神呢？有一个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啊？就是我们要读神的话，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要知道，一定要去知道，要去读，不是说我们想象，哦，我知道了，我知道，我就去敬拜好了。不是，要真正的去读圣经里边，看看神让我们怎么去敬拜他。所以这是一个的功课，让我们真正的要渴望这个圣经，渴望话语，渴望神的教导。如果简单一点的说，正好下个星期是要一起学习，不是建造会幕吗？其实会幕里边有几件的圣物，如果从这几个圣物也能简单的明白一些神的心意，你进入会幕的这个的外院的时候，首先第一件的圣物是什么？第一件圣物是献祭的那个坛，祭坛。所以如果不经过献祭，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我忘了谁有一篇讲到说，真正的敬拜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开始的，只有我们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边得了生命，才可以开始真正的敬拜。祭坛过去以后，下一个外院的另外一个圣物是什么？叫洗濯盆，是吧？啊，就是 洗手洗的。祭司呢进入圣所里边呢，有些服侍的时候呢，那么首先要洗洗手，洗洗这个洗洗脚。因为以色列那个脚呢要走路呢是蛮脏的，要洗。其实进到神的里边去服侍神敬拜神呢，需要有圣洁，需要有洁净。然后进入圣所里后，三件事情，在左手边是金灯台，金灯台的要求是24×7都要点亮着。这24×7就是牧师讲道中好几次提到24×7，其实也象征着呢，我们在神中的敬拜是要行在神的光中的。还有那个陈设饼的桌子要有神的喂养，还有金灯台和祷告，持续不断的祷告。金灯台是每天要上两次的，那个香坛。然后下面就是到了里边至圣所里边，至圣所里边就是施恩座和约柜，提醒我们呢要怎么样，我们要成为守约的神的子民，也是靠着神的怜悯时时刻刻记着这一切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真正的敬拜是要明白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心意去敬拜。所以敬拜的思考呢，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神是当得敬拜的，没有任何理由我们就来敬拜。 第二个思考呢，要敬拜神一定是按着神的方式，不要认为哦，我就知道要敬拜神了，我愿意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的，要按着神的方式。还有呢，敬拜呢，其实不但是你敬拜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会得到益处。那我跟大家分享呢，我经常还看最近看鲁伊斯的书 C.S. 路易斯的书，他有句话呢，他说当神命令我们敬拜他时，其实是要我们去享受他。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呢，是出于感恩和欢喜。如果用这种心去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的时候，就会从我们的内心里头产生一种喜悦。因为那个 C.S. 路易斯呢，讲这些道理的时候呢，都会举一些的例子。他下面一个例子非常的好，他说你看我们经常呢去到各地去旅游，看那种风光啊，很美的风光啊，我就当时我突然就想起来，比如说我去加东，在一个沿海的公路，加东那个海洋三省啊，我不知道多少人去过，沿着那个海边有一个公路啊，哇，这边是大海，这边是山，看着山看着海，那种的美，那种的壮丽，你从内心发出赞美的时候，其实你内心就充满了一种喜悦。如果我们真诚的去敬拜神赞美神的时候呢，我们内心里头也会发出这种甜美和这种喜悦。牧师昨天还分享副牧师呢，说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喜乐的生命。其实我们如果内心充满了赞美，充满了真诚的赞美，我们不可能没有一个喜乐的生命。还有一点呢，在敬拜中我这两天思考呢，就是敬拜呢不单单是主日的敬拜，如果是讲敬拜只是主日的敬拜，就没有我今天的讲题了，对吧？敬拜呢一定是全人的敬拜。什么叫做全人的敬拜？全人的敬拜呢，我自己分呢叫做点面线合在一起的敬拜。什么叫做点的敬拜？点的敬拜呢，就是主日来到神的殿中，来到教会中，跟大家呢公众一起向神的敬拜，这是点的敬拜，这是必不可少的。每个基督徒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回到神的殿中，与公众一同的来敬拜神。我记得还特别的清楚，有一次玛丽安姊妹，以前老的一个姊妹在这带的，就有一次领诗的时候，她有一句的分享，她说我至今记着的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主日一定要分别开来到这里头来敬拜神。这是点的敬拜，但是点的敬拜不足够，还要有面的敬拜。什么叫做面的敬拜？线的敬拜，点的敬拜，线的敬拜。什么叫线的敬拜？线的敬拜呢，就是与主要每天的相会，每天要分别出一定的时间来跟神能够相聚。出埃及记29:42-43说，我要在那里，那里是会幕啊，以后这个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其实神渴慕跟我们能够相交相会，渴慕跟我们更多的在一起。那我们呢？什么叫现的敬拜？现的敬拜就是我们跟神的在一起。我不知道应该在座的基本上都是经过恋爱的，对吧？对，除非年轻人，看年轻人现在比例也不多啊。那么大家知道，如果你爱上一个人的话，你一定想着什么？ 你一定想着整天想跟他在一起。如果我们真的是爱上我们的神，我们就渴望时时刻刻的跟他在一起。所以献的敬拜呢，就是我们要每天拿出一定的时间来跟神能够相交，跟他在相处，这叫献的敬拜。那就这是关系到我今天讲的主题了，献的敬拜。那么还有面的敬拜。刚才小燕传道呢，在舞蹈会的时候引用了这些经文，撒母耳记上的15:22，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什么叫做面的敬拜？就是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面啊，这是时时刻刻的，每时每分每秒的。所以周间的敬拜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献的敬拜，一个是面的敬拜。献的敬拜就是每天要分别出时间来跟神在一起。面的敬拜呢，就是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那有人说，我是不是现在就先只是点就行了，面和线回来再说呢？那我们进入下一个的主题，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周间的敬拜，只是那个点是不够的呢？有几点的原因呢？第一点的原因呢，这是后面已经引用的，他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主我的神啊，就爱我的，要转成我的。你看这里头出现最多的是哪个字？尽字。尽是什么？尽就是完全。尽不但是我们的全人，也是讲到我们整体的时间。我们整体的时间都要在敬拜中，都要在爱中。所以这是神的命令，大诫命。大诫命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什么叫基督徒？今天正好说一下，主日学呢是今天的敬礼班。那么呢，如果有这样的感动，还没有敬礼的，想这次敬礼的，那么就去这个敬礼班。为什么要敬礼？因为你是基督徒，因为神这样命令你，因为耶稣这样去做，所以一个基督徒知道这是神的命令，就没有任何条件的去执行。我忘了具体是哪个一个有名的人物的名字，我忘记了。但是那么讲道中我听到了一个故事，我现在记着，就说有一个有名的人物呢，信主了，然后给他施洗。他就跟牧师说，好啊，我这施洗挺好的，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可以不可以？那牧师说，你有要求你就提吧。他说，我受洗的时候啊，我全身身体都可以进到水里头去，那么你把我两只手留着，不要进到水里。那牧师说，那你为什么把两只手不要进在水里呢？他说，你知道吗，有人伤害我太深了，我要留着手去报仇，这样是不可以的。真正的我们信主的人，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我们的主宰，而是把我们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主。所以呢，我们的生命是要完完全全的交给神，所以我们要有周间的敬拜。还有一个呢，就是对爱，对神的爱的一种的回应。罗马书的12:1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什么叫神的慈悲？神爱我们爱到一个的地步，把他的独生爱子完完全全的给了我们，我们还可以不把我们完完全全给神吗？还要留下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吗？ 所以呢，为什么有周间敬拜是神的命令，也是我们对神爱的一个的回应。没有一个的宗教神会为我们去死，但是我们信的神就是为了我们完完全全的把他儿子的生命献给了我们，我们不可能用一部分去回应神的爱。下面一点，圣经教导我们要脱去旧人，穿去新人。大家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容易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原来通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这些历史观，让我们就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很快的能够转变出来是不可能的。就像帕斯梅米说的，敬拜带出神的能力，我们只靠着主日的敬拜就那么一点点的时间，怎么可能把我们几十年形成的固有的观念来改变出来？神呢就提醒过我一次，我去年呢搬了家，从老的地方搬到新的地方，老家和新家呢差了我看看几百米远，其实也不算远了。搬完家都几个月了，我开车的时候只要脑子一不留神就开回老家去了，然后再掉头，哦，我觉得神就那么的，就告诉我人就那么的顽固，需要不停不停的支取神的力量，让你去改变原来的这些的观念。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呢，中国人呢有一个的教育，我这个从小就被教育着，叫万般皆下品啊，唯有读书高。我就深受其害啊。对，我自己当时上学的时候呢，我们家只要我读书就可以不做任何的家务活啊，不，爸爸妈妈伺候的好极了，我就假装读书，上面一本书下面一本小说。但是没想到，我就说这种呢现在造成，就是说造成了现在家务活不熟练也造成很多的家庭问题。那么你看这种的观念，现在实际上有的时候我发现自觉不自觉的都在我自己教育我自己的孩子上就出现了。孩子学习一成绩不好，那个情绪就开始波动，不光是我自己，如果周围的人，你看现在很多的时候，如果敬拜和孩子学习这些课业有冲突的时候，你看我们首先要选择的是什么？不是来敬拜。所以这种的改变是需要支取神更多的一个的能力，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原来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等等，这些东西需要支取神更多的能量，不是一个主日能够达到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身上的罪也是不容易去除的。有个弟兄呢经常是跟我聊聊天，他对圣经的一些理解啊什么的，我真的受益很多。上上个星期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的兽身上呢有三层的鳞片，他一直呢看这个鳞片呢带在身上呢是很多的这种的拖累在身上，就想把这个鳞片呢给他扒下去，但是扒来扒去呢刮下去鳞片还没刮，这个没刮完了，里边又长出新的鳞片，就总是刮不来刮不去，刮不来刮不下去。他说直到有一天有一个狮子帮他使劲的拔，整个的才会拔下去。他说就像人的罪要靠着神的能力帮我们可以脱掉我们身上的罪，只是主日的那些的时间是很困难的， 让我们要时时刻刻在神的里面来支取神的能力，来脱掉我们的罪。其实每年呢，神都对付我一样的问题。我刚刚信主的时候的第一年呢，神对付我的就是说话不真实，总说话的时候带有水分，你知道吗？带有水分。那第一年的时候呢，我说一次谎就摆在明处给他显明出来，神就一直管教一直管教。哎呀，好不容易我感觉啊，第一年的功课学的差不多了。但是在不久之前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在教会开会的时候呢，会后本来的一种的讨论，我转过去跟其他同工在分享的时候呢，就为了加重这个口气，不自觉的就是那种骨子里头的就把会后谈的事情，我说开会的时候再谈到的这些事情，那种不真实还是在你的里边。如果你不小心不靠神的力量，这种罪总是在你里边要反复的在出现。所以你只有跟神更多的连接在一起，靠着神的能力才能脱去罪对你的捆绑。约翰一书呢，最近在读约翰一书，约翰一书里边呢有很多的对比，像比如说光啊和黑暗啊，这个和那个对比。那么有个讲员呢就在说，他说其实在这里提醒了一件的事情，就是我们每天呢需要大量的选择之中，我们怎么能够不顺服这种世界而是选择神的心意里呢？就要靠神的力量。所以呢，这些呢都是要我们要更多的在神的里边来支取。刚才说到为什么，因为呢要听从神的命令，对神爱的回应，因为要脱去我们的老我，这都需要呢我们时时刻刻的在神的里边有线和面的敬拜。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诱惑实在是太大，我们天天生活的是在这世界的一个大染缸里，天天你自觉不自觉的就受到它的影响。你想主日敬拜的一个小时来去对抗整个你浸在里边的这种力量吗？是不可能的。只有你更多的在神的里边，才可以对抗这个世界对你的这种的诱惑。世界的诱惑是什么？很多都是让你自我为中心。有一次呢，我太太回来在分享啊，这也是分享的，因为是我儿子坐车上，坐车上呢，在开着车，开着车的时候呢，就问我儿子，说你现在最爱谁？你知道吗？爸爸妈妈在旁边，以前一想，我最爱爸爸，最爱妈妈。你知道儿子回答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最爱我自己。然后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太太就跟我说，其实呢，这个是很多人在说，现在的心理学说这是对的，这是好的，这是最健康的。其实世界上很多这种似是而非的东西，就把我们呢从神的那里边能够让我们的目光呢又回到我们自己的上边。其实这个世界上这种的诱惑力是需要我们更多的支取神的能力，是需要我们更多的在神的里边去敬拜他，去得到这种能力的。在准备这时候呢，看到一首小诗，他说，如果呢你的生活以金钱为中心，你会活得很苦；如果你的生活以儿女为中心，你会活得很累；如果你的生活是以爱情为中心，你会活得很伤；如果你的生活是以攀比为中心，你会活得很苦闷。所以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浸在神的里边， 通过敬拜让我们的眼光从我们自己的身上转到神的身上。还有一个的原因，就是撒旦一直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彼得前书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都那么繁忙，我们是不是更应该靠着神的力量去抵抗魔鬼的这些的工作？他不是主日工作，魔鬼是24/7的工作，那么我们也应该24/7的在神的里边敬拜他。另外一个呢，是这是人呐、啊，这是心理人类学家指出的，他说敬拜呢是全人类与生俱来的渴望，就算我们不敬拜神，也会拿其他的替代品来敬拜。所以如果我们不敬拜神，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拿其他的来填补我们那些的空当，那些的空隙。别看有些东西看似无害，但确实有些东西把我们的心夺走了。有个姊妹呢来分享，她说你知道我丈夫啊，看的东西无所谓，天天呢就看新闻，看了这个网站的新闻，看那个网站的新闻。你看这好像无害的东西，但是你知道他一看，看到1:30，晚上1:30啊，不是中午1:30，晚上1:30，他的身体怎么受得了？其实人呢，就有一个这种敬拜的心，时时刻刻敬拜的心，你不用敬拜神来充满，你一定会拿别的事情去充满。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周间的敬拜，是因为要听从神的命令，是因为要对神爱的回应，因为要支取时时刻刻支取神的能力来改变我们的自我，抵抗世界的诱惑，来阻挡撒旦的工作，让我们的生活不对其他的偶像所占据。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周间的敬拜，然后我们怎么样进行周间的敬拜。下一个就是好，那这里边呢给我的题目呢是周间敬拜的操练。那所以呢重点是在操练，并不是说要去做什么要去做什么，而是怎么去做。只是分享一些呢我自己的一些的想法，一些在那么多年一些的收获。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真正的跟神的这种的亲近同在，这种现的跟神的敬拜的话，就离不开读经。但是读经呢要注意几点。第一点呢，就是圣经你一定要明白整全的真理，不能单单的哦，神是慈爱的，但是你也知道神也是公义的，神是怜悯的，神也是审判的。所以真理的认识呢一定要全面，不全面就会产生生命中很多的问题。有一个的弟兄姊妹跟我分享，他说我们教那个工作单位中有一个基督徒好虔诚啊，一有事情，他说有一次一接电话，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马上在办公桌前就咚就跪下来了，就祷告。但是呢他说我看他的生命中啊好像没有基督徒那种样子，天天在单位里顺手烧公司的东西回家用。当然我们不可以论断他到底信主没信主，但是能看到一个问题，如果不是整全的明白真理，一定会产生一些生命的问题。第一个呢要整全认识，还有呢第二点呢，就是要我们用圣经的这些的道理呢，一定要默想，就是学了读了，不单单是学一个知识道理，一定要有时间去默想。诗篇第一篇，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昼夜思想，约书亚呢每个月都有一段背诵的经文，约书亚记得1:8，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手， 总要昼夜思想。所以圣经不单是明白他的道理，要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去他想。我试过呢，要晚上我要做灵修的话呢，那么你灵修完就睡觉了。如果早起你做灵修，而且做灵修的时候不是只读，拿个笔在那写的话，你就会发现这节的经文你一天都在你的脑子里。所以你要昼夜的去思想，把这个圣经的话语呢到你的生命中。我忘了哪个牧师讲到了，说什么叫做不洁净的东西呢？就是分蹄儿不反刍的。他解释什么叫不反刍啊？不反刍就吃下去，当当就吃下去，不消化了。反刍呢，就是要吃完了要吐出来，反复的咀嚼。他说神的话语也要反复的咀嚼，总要想。其实总要想的时候呢，就和你的生命就连接在一起了。就是注意的下一点，就是神的话要默想的时候，还要跟你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我们很熟悉提摩太后书的3:16，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他的目的呢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前几天探访一个弟兄，刚刚失业，但是我从他的分享中真的好感恩。他的失业的一个原因呢，是跟他的负责的项目的经理呢，可能有一些的冲突，或者一些的相互的不理解。但是他的话语中都是替对方考虑。他说：“你看，他做出这种决定，肯定他心里也很难受。”但是他分享的是什么？他说：“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读到了我们现在小组读经。”查经是在查查什么？问大家呢，查什么？对，撒母耳记上，正好1-3这个月，他说我读到哈拿2的祷告，里边讲到了勇士的弓，他就要折断。他说我真明白了，你自己如果那么强硬的话，神就有管教。他就把这圣经的话语跟自己真实经历的生活能够连在一起。所以呢，读经一定要整全，一定要默想，一定要和我们自己的生活呢相连接。敬拜除了读神的话，一定还要祷告，就像那个香坛呐、金香坛似的。所以要跟神要不住的祷告，凡事感恩，不住的祷告。在祷告中要注意几点呢？祷告呢，其实呢。祷告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什么？叫做定时的祷告。一种祷告呢，叫随时的祷告。一定要把时间一天分别出来，要定时祷告。我自己呢，祷告呢，以前祷告完了以后，有的时候总有一些的挣扎。后来试了一种的方法，我觉得祷告非常的好。四部分的内容在祷告中，定时的祷告啊。第一个的祷告一定要按顺序啊。第一个感恩，来到神的面前先感恩，感恩越具体越好，哪怕是今天发生这件事情，神为什么这件事情让我有什么感恩的地方，非常的具体，感恩。第二个呢，要认罪，我今天我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要认罪。第三个呢，要交托。第四个的要赞美。我其他的记不住，别人教多少个步骤记不住，但是每天呢按这个四个步骤去做。感恩、认罪、交托和赞美。这是我自己的感觉，每天呢按这个程序来做呢，能看到神在自己生命中的工作。还有一个呢，其实祷告呢也是蛮注重外在形式的。有时候说不在意，神不是关注内心吗？我跟以前对我的师母呢，就是王燕呢，有过这样的一个的争论。他跟外面都说，以前就说，他说我看何勇晚上他不祷告，我就跟他争论，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不祷告？因为我太太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是跪着祷告的，我呢就真的是不祷告，看着不祷告，我一躺在里头了，就进入躺在床上了。 我说我每天都祷告啊，我躺在床上就祷告，我自己心里想着我跪在神的面前祷告的。后来改变这种形式的时候，体验过真的跪着祷告，外在的形式可以帮着你有一颗谦卑和敬虔的心，外在也是需要的。除了固定的祷告，还有随时的祷告。这随时祷告不是说有事的去祷告，而是时时刻刻的去祷告。有人说祷告不是一件的事情，祷告呢是一种的生活，所以要学会固定和随时的祷告。那我们知道呢，敬拜除了主日的敬拜，有限的敬拜，就是我们每天呢要跟神有一定的时间，要亲近他，读他的话语，要嚼他的话语，要祷告。其实呢，我们教会呢也为了每个基督徒的成长呢有一套的步骤，大家可能都听过叫上垒的人生，就是有一垒、二垒、三垒、四垒。其实我们根据我们人生的生命呢，一定是一步一步成长的。一垒是什么？一垒呢，就是我们首先要委身教会的这些的活动，不要一步吃个胖子，委身活动，已经委身行动以后呢，这是一垒，这是教会的主日敬拜也好啊，周间查经也好啊，小组聚会也好啊，祷告会也好啊。那么还有呢，到了第二步，这个的分界线呢是什么？一垒的分界线就是101班。所以呢，大家是一说上垒人生，不是只上101班、201班、301班，而是整个的一个的过程。101班只是它的一个的 mark， 告诉你一垒到二垒的一个的进境。一垒呢是委身教会的活动，二垒呢是委身属灵的习惯，就要建立起每天跟主同在的习惯。三垒是什么？三垒呢是帮助我们能够认清神给我们的一个的恩赐，用神的恩赐呢来服侍弟兄姊妹们，来服侍整个的教会。第四垒呢是发现神给我们整个人生的使命，我时时刻刻都为了这个使命而活。我们一个的弟兄姊妹呢，教会提供了这样一个的引导的一个方针呢，我们可以呢按照这个的方向看我们在哪个的状态里边，然后我们怎么能够往前去走。其实教会呢不但是提供了这样引导，也提供了很多的资源来帮助大家。在一垒的时候，我们知道现在教会主日敬拜知道，主日学知道，大家知道周间还有读经班吗？周间有星期二晚上的新约和旧约的读经班，星期四白天的生命树查经班，这是读经的。祷告的有分区祷告会，有教会祷告会。分区祷告会呢就是在弟兄姊妹的家中那分区祷告会。然后呢教会的敬拜呢就是每个一个月有一个的第三个周三吧，在教会有一个教会祷告会。那么还有一个主日前面的祷告会，还有各种其他形式的祷告会聚会。那么这都是我们提供的一垒的人生里头，我们要学会今天可以委身这个，明天可以委身的更多一点。其实我们生命的成长就在于我们走进基督的程度。第一个要善用这些的指导，要善用教会的资源。如果已经在这种的委身程度中，已经可以委身教会的这些的活动聚会，那么就要委身每日跟主的相交的习惯。在这个阶段呢，教会也提供有资源。如果我们自己有那种灵修的计划当然好，如果是我们今天要开始的时候，其实呢教会呢现在提供，我们国语堂提供了叫每日灵修的这个的材料的，有电子版和印刷册子的。我自己呢喜欢用这种的印刷成册，可以在上边呢有很多的这个种条条啊道道，可以在上面写字的所以呢这些呢可以在外边去领取。我们今年呢是用 Rick Warren 的他的 Daily Hope， 作为我们每日的灵修的。所以大家呢可以用教会的这些资讯帮助自己建立每日灵修的一些的习惯。那么第三类上我们今年呢想开始的就是叫三人能够同行，建立门训的小组，用生命彼此的造就，彼此的生命的影响往上去走。其实呢我们的敬拜要线和面的敬拜呢，这种线上边教会呢提供了很多的一个的指导，另外一个面上边大家都知道，你这些学到这些的东西，做到这些的东西，是要回来指导在我们生活中去的，要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那最后呢，就是好久没分享我女儿的事情了，就分享一个女儿的事情，作为面的敬拜，也作为今天跟大家一起思想的结束。去年年底呢，我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了，已经有工作了，所以感谢神的恩典。但是去年呢年底的时候呢被 lay off， 原因呢也是跟他的 manager 呢产生了一些的矛盾，然后 manager 呢在他休假回来了第二天就给他了一个就让他休息了。但特别感恩的事情是什么，他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有一天突然间下班回，不是下班了，就出去哪，回来以后他说，我今天想了一天之后我明白了。明白什么？他说我明白我为什么被 lay off 了。他说我已经很清楚这个工作是神给我的，但是呢我有了这份工作以后就感觉特别放松。星期日的时候呢我经常的去跟那些的同学我去聚会了，来教会就少了。来教会少了以后呢，我这个心里头啊就开始不平静了，就没有那种平稳了，所以就跟 manager 就吵架了。他说他明白了。我说好，明白是好事啊。我说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比你那个 lay off 还好，是好事，学到这功课。过段时间他说，你看我也明白这道理了，我现在还申请工作，怎么还没有工作呢？我说你知道神呐，有时候给你一个功课是要你记住的，一定要把你打痛，以后不敢了，才会把你这个功课拿走了。我以前要这样说，女儿就开始反了，不能说她，但是真的感谢神的恩典，那么多神在她的工作，在我的工作，她很柔和地接受下去。分享的不关键是这一点，后边，她不申请工作吗？申请工作，后来有一天有人有一个姊妹来家里头跟他交流，他说的时候，他说有一件事情，他还真实的分享。他说我现在申请工作，不敢跟别人说我 lay off 了。他说我一说 lay off 了，别人要问我你为什么 lay off， 我跟说跟经理吵架了。他说谁还用我啊？所以他说我就不写 lay off， 不写 lay off。那个姊妹，我就说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就提醒他做基督徒不可以这样，一是一。二十二，要真实的喜，也特别感恩。我女儿呢就接受这个建议，就把她的所有的 resume 全部改成真实的状态。没想到呢，我女儿有一天非常的高兴跟我说：“你知道吗？就是我的真实的申请的第一份的工作，这份的 offer 神就给我了。”正好她在楼梯上，我在楼梯下，我说：“你知道吗？如果你行在神的心意里。”神有满满的恩典。所以敬拜是什么？敬拜要主日把时间分别出来，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同的敬拜神。敬拜是什么？敬拜是真的爱神，每天拿出时间来读神的话语，在神的里边能够跟神倾心吐意。真的敬拜是什么？是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无为的生命。那么我们祷告做今天的结束。天父上帝，我们来感谢你的神恩典，让我们更多来思想什么是合您心意的敬拜。 就恳求你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在这里的或者是不在这里的每位的弟兄姊妹，真正的是用我们的生命来敬拜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